今天讲的约翰一书是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上次讲的是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今天讲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讲完第八节到第十节呢，我们再把前面的放在一起，我们再来讲。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了。为什么说我们说我们无罪就是自欺，而且真理不在我们里边？为什么这么说？子言，
你本来是有罪的
啊。那为什么真理不在我们里边？因为真理就是光，它能照出一切的黑暗。上帝的真理所赐给我们这律法书，是显明我们一切的不义，显明我们的罪的。如果我们有真理，一定是看出我们自己是有罪的。如果我们说我们没看到我们自己罪，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什么？自己欺骗自己，不肯承认，没有，我挺好。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里边根本就没有真理，我们不认识上帝那绝对公义的真理的标准，那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觉得我们自己无罪。如果我们里边有真理，我们一定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这是个必然的结果，这不是可能哈，是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一定深深知道我们自己是不好的，而且是令不是一般的不好，不是这样讲的哈，说哎呀，张瑞做人挺好的，我做人照他差一点，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好坏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讲到的是什么呢？甚至于可以到达令人厌恶、令人痛恨的这种地步的。因为界定这个标准是什么？是绝对公义的，而且所面对的是什么？是上帝的审判，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呢，我们要清楚，这里边讲到的说，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你要么自己欺骗自己，要么没有真理，在这个中间没有一个缓冲带哈，这中间没有一个缓冲带。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是自己是基督徒，要清楚这一点，是没有缓冲带的，没有说我知道真理，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是70%的好人，好像说上帝给我30%一补，我就是义人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中间没有缓冲带。如果我们拿一个缓冲带，我们就是也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呢，使徒约翰呢在这里呢，把人带到哪里了？带到罪里边了，看到了？前面讲到的是光，对不对？前面讲的是光。与神相交，与真理相交，下面马上就把人带到了罪里边，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切中要害，把人呢一下子带到了他原有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是罪人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啊？是被审判的位置。这是被审判的位置。罗马书怎么说？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今天在车上的时候，跟我岳母还在分享这个事情。我说以后在地狱里边会发现三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呢？是恶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这些人。还有一种人呢是什么呢？是没有什么大错误，他也没杀人也没放火，这个人就是个普通的人，甚至于说还挺好的人，这样的人会在地狱里边。第三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呢都说他好的人，他做人非常的完美，哎呀，完美的不得了，高超，历史当中也出不了一个两个的，千百年来出一个这样的好人，人都公推为他为好人，但是他在地狱里。因为天堂也好，地狱也好，在乎的是信，不在乎你好不好。所以呢，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使徒约翰马上把人带到了什么？你该有的位置，是罪人的位置，是被审判的位置，是神的敌人。所以这是我们一个，这是我们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的宣教的一个，他们的一个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把人直接带到这个位置上。所以上次我说，上一次我们周五 Paul 弟兄来做的那个退休会呢，你看他讲的似乎没有讲很多有关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他只有后边剩10分钟的时候他讲了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但是前面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什么？讲到了一件事情，我们是罪人，就是把我们领到了我们该有的位置。所以说律法是领人引人向基督的，如果我们不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罪人的话，我们就无法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我觉得我还行嘛。所以这边这个使徒约翰呢也是一样，开门见山，一语中的，直接指出来，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所以他这个讲到我们的时候呢，他可以讲到更大的范围的，不单单是讲到说这几个使徒，也不单单讲到了那些收信的人，讲到了所有的人。我们可能是会不承认，对于那些人是不承认，对于基督徒可能会承认，对于很多人不承认，但是这里面讲到说不管承认不承认，我们都是罪人。 如果我们不承认的话，两个结果，一个结果，一个原因是什么？自己欺骗自己。第二个呢，没有真理。然后他就说了，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节经文我们经常会把它拿出来用的，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前面这节经文。当使徒约翰他把人的位置给摆正的时候，你是个罪人，你是个被定罪，你是个被审判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不是怎么样把人置于死地，而是要把后边这节经文告出来。如果你承认，你不要自欺，如果真理显出来，你也不用担心。你所要做的是什么？你要认你的罪。如果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借着人的位所在的罪人的位置，把人引向哪里了？引向基督。这就是律法的功用，这就是真理的功用。所以这是宣教的过程当中呢，同样也是这样，向人传福音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呢，通常把前边那部分给拿掉了，我们讲后边那一部分。后边怎么讲？神是爱你的，你认罪就，你认罪呢？我们通常这样讲说，神是信，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听起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听起来很高兴的，觉得哎，对呀，我生命真的不完全，真的不完全，是我需要认罪，这是一种结果。你如果把前面那句话放在里边的话呢？好了，就讲到了说，你就是个罪人，你彻头彻尾的罪人，你不是一点的不好，你是完全的不好，你不是 30% 不好，你是 100% 都不好。你所在的位置是不是说啊，我处在这些人当中呢，我虽然不是 100% 的好人嘛，但是我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跟别人比我是 85%， 我算不错了，行了，那 25% 我的确需要认罪，不是这个啊，是 100% 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了是罪人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将人带到救恩的面前。当把这个显明人心里罪恶的这样的律法显明出来的时候，是为了引人到基督的救恩面前。然后第十节就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过犯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这就进一步了，不单是自欺的，不单是没有真理的，而且我们是怎么样？是以为神为说谎的。为什么是以神为说谎的了？因为神说你有罪，你说我没罪，看到了，是以神为说谎，说你说错了，上帝你说错了，我没罪，我挺好的。然后的话说，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就神的话就不在我们心里了。神的话是引我们认识基督的，神的话是引我们什么认识这救恩的。所以这些话完全不在我心里边，什么意思？我不需要，我是好人。当讲这句话的时候，一方面讲到的说是以神说谎的，另外一方面是拒绝着恩典的，我不需要，我完全不需要这恩典，你这个道我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约翰他就反复讲了，所以第八节和第十节呢，这两个几乎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上怎么样晋升了。前面讲的是要么你是自欺，要么你是不认识真理，后边讲的是什么呢？你要不认你的罪，你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了，这个不得了的事情。你说我说谎不要紧，但是说上帝说谎这就不可以了，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不会错的，他是完全公义的，他定谁有罪谁就是有罪的，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犯错。但是我们却，如果我们说这句话，就相当于说，你说我没有说上帝说谎啊，但是我们说我们没有罪的时候，这就是以上帝为说谎的，并且进一步说什么呢？这道也是与我们没关系的。这道是什么道？是救人的道哦。他一方面显明人的罪，另外一方面怎么样？他就是拯救人，从罪恶当中把他拯救出来。所以是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热血沸腾的。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也好，每一个我们现在传福音也好，这是很主要的一节经文呢，非常主要的一节经文，都会使我们好像是非常高兴的一节经文。但是这节经文有一点是需要我们跟上节经文是同样可以想连到一起的，就是说讲到了认罪。当我们讲到认罪的时候呢，这里边讲到，我们都在讲认罪。认罪包括两方面的罪，两方面我们常会犯的错误。一方面我认为我 80% 还是不错的，只要 20% 我填满了就行，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喜欢恩典，每个人都喜欢恩典。当我们每人都喜欢恩典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把这个恩典呢，它的条件扩大化了。当恩典的条件扩大化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所以我们现在今天祷告，结果就是祷告说，哇，我们都是罪人，你看我们都是罪人，就认不清楚自己的罪，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实际上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好了，请问罪得赦免的条件是什么？
要反悔自己的错。
什么叫反悔自己的错？
在耶稣面前。
我们读第九节，被赦罪的条件是什么？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什么叫承认自己是罪人？主啊，我们都是罪人，你赦免吧。这是不是认罪？然后说，哎，是你，中海弟兄，你说那这个是你的罪？对呀、啊，你说偷东西谁不偷呢？那我肯定也偷过，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也偷过，肯定偷过嘛。既然上帝说偷，那就偷了。而说，上帝说恨人，对呀、啊、对呀、啊，谁没恨过人呢？我肯定也恨过人，这不叫认罪啊？认罪是怎么样？昨天我恨爱丽丝来了，我晚上半夜都没睡觉，没喝茶，睡不着觉，为啥恨他？你要具体一些，而不是说、大家都是罪人，谁不是罪人？这不是认罪。所以认罪带有个体性的，赦罪也是个体赦罪，这个很有意思的。所以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不要讲主啊，我们都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你自己当然你也不必要说我们大家在一起说主啊，我怎么怎么样，当然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祷告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两个不能互相替代的。我们自己单独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要以我们自己的心灵和诚实，我们原本的我们自己的本相来面对这位上帝，来认我们的罪的。因为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认罪的动力是什么？是上帝的应许，他可以在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这就好像方才前边所讲的那个事情一样，前边第五节到第七节一样，我们是不是与神相交的？是不是活在光里边的？也是这样的。他这里边怎么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好了，首先讲到了主是光，然后说什么？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的，不行真理了。这跟第八节是不是很像？哎，然后呢，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当中，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也行了吗？这跟第九节是不是一样？所以这两段经文是一个近身的关系。第一个讲到了上帝是光，光在他里边没有黑暗的，讲到了上帝的本质，他的本性，他就是光，在他里边他是光的本体。后边就讲了把人带到一个什么呢？上帝是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罪人，我们是黑暗。如果我们说我们不是黑暗，好了，那我们就是说谎的，自己欺骗自己的。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是黑暗的时候，什么？上帝必用他的光照亮我们这一切，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黑暗。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所以圣经里边一直有一件，保罗也说过，主耶稣也说过，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讲到还要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自欺，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人最喜欢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我们要小心呢。所以有好多的人都跟我讲过同一句话，说中海弟兄，你查那么多经有用吗？你得去做呀。如果查了经之后还不去做的话，这些人说明跟着道还是没有关系的。这句话必须要讲出来的。如果我们要没有真正感受到这经文当中所带出来的能力的话，说明我们还不认识上帝。如果这个道出来的时候不能够让我去心悦诚服的、甘心愿意的、非常乐意去做的话，这说明这道还不在我们心里，我们只是当了一个知识而已。所以今天讲那个哥林多前书就是这样讲的。哥林多人他们以为他们在服侍上帝，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这些是毁坏教会的，是毁坏神殿的，神就必毁坏。看到了？所以说讲到了这里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主耶稣说，讲到了说那个必有一天，那一天来的时候，有很多人抓住啊，我奉你的名医病，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离开我去吧，那些作恶的。然后下边讲的是什么？我聪明人听了我的话就去行了。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照着去行了。这样的人叫什么？聪明人。就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总不破坏的。然后讲到了另外一种人呢，讲到说这些人听了以后呢不照着去做，这样的是愚昧人，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地上，然后风吹雨淋他就倒了，倒塌了很大。这里面讲到了两种人，一个是照着去做的听到，一个去行道的。也就是说圣经里边哥林多书要跟他对应起来，就是那些一些是金银宝石工作的，另外一些人是草木和谐工作的。好了，那么我们看这里边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他没有听就去做了，这种人建立起来的也是存不住的。他没有听，或者说没有认真听，好了，那他就去做了。那他照谁的办法去做？他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或者这个世界以为好的办法去做。 所以我们要清楚，查圣经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道。主耶稣说，你们听了我的话，就去照着做的。你必须得先听啊，你没听你做什么？乱做吗？所以我们要清楚，神的话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如果我们陷在罪中，我说我是基督徒，自己羞愧去哈，不要做这种坏的见证。一方面讲我是基督徒，人别人一看，哦，那是在羞辱神。我不是讲基督徒就一定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今天有好多时候，你听有些人的见证是这样做的，讲到不好的时候讲得很开心，他没有这个忧伤痛悔。这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他认为说大家都是罪人，谁不是罪人呢？都是罪人，所以我是罪人呢，也是有情可原的。所以这种话讲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认清楚自己是罪人的人。当我们真的认清楚自己是罪人的话，第九节我们一定会奔向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站在审判的位置上，我们知道我们站的是灭亡的位置上。这叫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这是一个真正不自己欺骗自己的人，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真理的人。所以上帝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这话我相信我们都能够读得懂，但是我们是否信呢？我们信还是不信，怎么能够反映出来我们是不是奔向着救恩？如果我们奔向着救恩，是真的我们的心被刺痛了，被这真理的光照到了，原来我里边那么黑暗，这些黑暗不除掉不行的，必须要除掉。所以这段第八节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的话呢，我们看到后边讲到了一个最高的，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不单是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而且是什么？我们是以上帝为说谎的。所以这是很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直在讲，有好多的人呢不喜欢听圣经，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呀，圣经要么讲死，要么讲地狱，要么讲灭亡，哇，真是怎么不讲点好事呢？谁圣经是讲好事，好消息吗？为什么是好消息？得救的前提是什么？是你要知道你现在要灭亡，你才能够知道要得救的。所以呢，神是先赐下律法让人知罪，然后怎么样，看到自己不能够拯救自己，然后奔向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找准我们自己的位置。而我们今天我们都差不多都是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在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啊？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好了，那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罪得赦免的，对不对？我们也认识我们是罪人，而且我们罪蒙赦免了，那对于基督徒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就会远离罪恶，不希望再被这罪恶玷污，对不对？不希望再被这罪恶所捆绑，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在基督里我已经得释放了嘛。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我们今天有一件事情是很难判断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怎么样呢？就是基督徒哎，他可以陷在一个罪里边。基督徒犯罪呢是可能的，是可能的。尽管说约翰一书后边我们会讲到说，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这当然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啊。但是我们这个生命是活在我们的肉体当中，但是我以前都讲过的，基督徒犯罪偶尔犯罪，他不是故意的去犯某些罪。有些时候我们会故意犯某些罪的，但是我们是有救恩的。但是呢，如果长期陷在一个罪当中，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尤其是让我们品性当中的一个罪，我品性当中的一个罪，品格人品当中的一个罪，比如说欺骗诡诈这一类的，长期在里边的，这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如果说今天我突然跟张叔姊妹我生气了，这是可以今天某一件事情好像一个叫什么导火索一样，脱了啊，我就悔改就好了。可能平时他脾气还是不错的，但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品性，我们讲到说他的 personality 或者叫什么 character， 就是他生命的一个品格当中出问题，而且长期在那里边，这就是个问题。这我们就要考虑我们自己的救恩的问题。我不是说你不得救，而是要考虑救恩的问题。因为上帝救我们呢，他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救我们。上帝不是说哎呀，子言你好好回家修炼修炼，修炼好了你来找我，我再救你。他不是啊，就是子言你现在不好，对，就是你不好，不好才要救你。但是上帝不是说子言说救你了行了去吧，你就照你的办法去活吧。不是的，他不会让你还在这里边，他要把你救出来。主耶稣，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之恶当中救出来。所以呢，这个例子呢不太好，但是还是举一下。以前有一个人呢，他就是一直陷在一些罪中，他就总是哎呀糟糕，就我这么总陷在这个罪中，总陷在罪中，哎呀，他也很痛苦的，而且是就是同一个罪，还不是说很多的罪。 然后呢，为什么？我后来有一天他找我，钟海弟兄，我想通了。我说你想通了是怎么回事呢？他跟我说，神啊，不，神的时间还没到。我说耶稣基督来做什么的？他道成了肉身。你不要把它想得很简单啊，道成肉身是很困难一件事情。道成了肉身，然后呢，活在这个肮脏污秽的世界当中，然后最后被人家吐啊，被人家拔胡子，被人家打呀，然后又钉在十字架上，哇，极尽羞辱。为什么？他就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然后你说你正在罪中，你说你时间没到，为啥呢？说主啊，我很想说主啊，这个罪快让我出来吧。上帝说，哎呦，时间还没到，你再犯两年罪吧。上帝会这样子？不会的，因为耶稣来做成了，就是要把他救出来。然后你告诉我，上帝的时间没到，我可能还能放荡两年，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你就不想悔改。神就任凭你，就像浪子一样，或许有一天摔倒了你可以回来，那也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明白这里所讲的这些真理在里边的人，不会这样子的，他会跪在上帝的面前，你不把我救出来我不起来。因为他知道在那个位置上是审判的位置啊，在那个位置上是灭亡的位置啊。也许明天耶稣基督就再来了，你今天还不赶紧认罪？所以我们要清楚，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包括我自己都有这样的倾向的，喜欢自己欺骗自己。有真理的，有光，一定是没有黑暗的，这是肯定的。我说不是说没有黑暗，是什么？所有的黑暗都会被照亮的，所有的事情都会显明的。我们不会找出这种情况，哎呀，我还不知道呢，哦，原来这里边还有点黑暗呢。如果我们这里边说，哎呦，还有点黑暗的话，那说明什么？我们就没有光。所以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才能够认识这位救恩，认识罪才能够认识恩典。不认识罪，我们就无法认识恩典。所以说我们要认识自己，又要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我们才能更好认识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必须要清楚这一点。这是上帝为人所预备的救恩，这里边一直讲来讲去都没有讲到你哪里好，而是讲到你哪里坏，对不对？讲到我们哪里坏。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在这里边一方面将人引到基督面前，一方面又把这基督的救恩推到了绝对，完全是神出于神。这是神借着圣灵启示给使徒约翰所写给我们的，这是上帝在一点一点的在剥掉我们心里边那受蒙蔽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读完这段经文有没有一些东西被揭开的，一定有被揭开的。没有揭开，没有揭开，回去接着揭，反复读，不要自欺。这里边我不是说哎，你们都是罪恶罪大恶极，我们都是罪大恶极了，不行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在这个，就好像说那天 Paul 举个例说，你穿个白白的衬衫，你会每天都要看到这种，你就会这样的，子言经常这样的是吧？就看这东西，哎呦，离远点，因为这可能会脏，把我这白衣服蹭破的。蹭脏的，我们也一样。当我们认识罪，又认识了救恩的时候，我们一定对这个罪恶呢，我们会有一个敏感度的。我们会及时的悔改。好了，这里边就讲到了说，一个人说：“哎，我要就近这光。”他的见证是什么？怎么证明你是就近这光？你是爱着光呢？有光在你里边呢？怎么证明你行在光中？怎么证明我里边是有真理的？行在真理当中，怎么证明我是有救恩的？你就行在救恩当中。救恩当中呢，是时刻回到上帝面前来省察自己，并且祈求这恩典的人。所以思想一下，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回想一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有很多的时候呢，我听过一个讲道这样讲，希伯来书讲到了说，你们要离开这道理的开端。他怎么讲的呢？他讲说，福音，你光明白福音不行，你要离开这个道理，你得懂点难的。这是一种解法。另外一种解法讲，你要离开这道理的开端，意思什么呢？你不是已经认罪悔改了吗？你干嘛每天还要认罪悔改呢？把你自己整得好像挺悲惨似的。不是啊，开端不是说离开福音，这整个都是福音。我们每天讲到讲的都是福音。 不是福音好像说是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学完了好了你到二年吧三年吧到大学吧，不是啊，这整个的圣经都是福音，我们讲的每一步都是福音。第二个呢，对于每个基督徒他的悔改是每天的事情，是每时每刻的事情。而所谓的悔改，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果子出来。这里边一直在批评一个，如果你说你在光中不行的光，那你是假的，如果你说你说有真理你又不行在真理当中，那你也是假的。这不是我说的，讲这句话很小心呢，因为有好多人都喜欢讲这个事情，你论断我，不是我论断，这是圣经上的话。如果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却不行真理的话，那这个基督徒就要画个问号，是不是？我不能说是或者是不是，我至少，所以我才说我要想一想我的救恩。如果连救恩都不想而且很坚定，那就更是问题。所以我们要清楚基督徒能不能有没有软弱，有，但是他基督徒的软弱是什么？他是要悔改。这个悔改的过程呢，有些时候可能是很漫长，这是真的，有些时候是很漫长的，但是你却看到他怎么样呢？他在不断的求这样的恩典，他不是靠自己努力，而在一直求这样的恩典。他不但意识到这一点了，他也愿意回转向神来求这样的赦罪之恩的。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这第八节到第十节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个安慰，也是个提醒。安慰在哪里呢？我们认罪他会赦免我的罪，而且是洗净的。洗净的意思就是一点也不留。但是提醒是什么呢？我们就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因为没有用的，一点用也没有。所以今天来的时候，我岳母问我一个问题，他今天就听到那个，因为现在那个好像是凤凰卫视吧，他们谈一直在谈美国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这个怎么怎么那个，所以他们那里边就开始把这个美国的不好呢跟这个基督教联系上了。所以他们讲了好多，说这些人犯罪怎么审判，十八层地狱怎么讲。我岳母就问我一些问题，问我一些问题，我说你不要听那些不懂信仰的人在讲信仰，因为那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他讲的是不 make sense， 你知道。所以呢，他就问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比如说我偷了你的东西你不知道，那有一天面对上帝了，上帝审判我，那你知不知道我也犯罪了？我说这和我有关系吗？你偷东西了，你面对上帝，上帝审判你了，我知道不知道有用吗？我想知道吗？我也不想知道，知道不知道也不影响我。上帝也不会因为说全世界人都不让你偷东西了就赦免你，也不会的。他们现在是什么？他们那天讲话就是用人的观点来套用这位上帝，所以这是你上帝他是超然的，什么他都知道的。而且当我们面对救恩的时候，我说我不需要知道他是不是他偷我的钱，我不需要知道他偷钱和我也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受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观念来影响，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圣经这样说，把圣经神的道纯净的道，它都带着能力进入我们心里边的。当进入心里边的时候，它才能够约束我们的心，约束我们的行为。而真道约束我们的心，然后约束我们的行为的，这叫什么？这叫甘心乐意。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哎呀，你看又要爱人如己，你不会这样的，你会很乐意去爱人。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一些补充？啊，思雨有问题。
对，就是怎么叫悔改？就是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悔改？就是听到耶稣的这个救恩就哭起来，自己
是哭不是悔改，哭不是悔改。悔改的人可能会哭，但是哭并不代表悔改。有一派，中国有一派叫呼喊派。啊，哭重生，哭重生，所以他们说你要信耶稣吗？来哭。所以通常呢，给你个小黑屋，进去你哭，先三天三夜，然后把你放出来，然后问你，你看到耶稣没？我看到了，恭喜你得救了。圣经里边的确有些人得救时会哭的，但是很多人都没哭的，彼得也没哭啊，那几个门徒也都没哭啊。但是是什么呢？什么叫悔改？悔改哈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开车今天来了。我来的时候本来是401向东走，但是我一下车啪一下拐向西东了，向西走了，哎呀我这悔呀，错了。然后我接着往前开，一边开一边后悔，顿足捶胸，眼泪横流啊。有用没有用？没用。什么叫悔呢？你必须带出一个改，错了就，然后怎么样呢？从我家那个404下去之后到 Kill 下去，然后从摸一圈再回来，朝这边走，朝反向走。就是说什么呢？我不在错误当中，我要回来，但是这个当中你要付代价，我必须再往前再走一段路，要走到 kill， 然后下来的时候呢，那会儿可能要有很多交通堵塞的，也可能会有 accident， 我要付出这些代价，然后我再回来。不是说我这一后悔自动就回去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什么叫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呢？真正的悔改是带出改，那才叫真正的悔。但是呢，我们这个后悔跟其他的后悔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撒个谎得罪爱丽丝了，哎呀我这后悔呀、啊、然后被爱丽丝识破了，然后我真后悔。你说我要再多说一句话，他可能就不知道。不是这个后悔啊，后悔是知道我错了。所以真正的悔改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彼得所讲的。什么叫悔改？就是从这条路转过来，转向神。所以悔改是有方向的，不是没方向的。悔改是转向神，转向真理，这是真正的悔改。所以一个悔改的人，我们讲是会结出果子的。比如说一个人，这个人很苦读，神会，他会证明我是很苦读嘛，我就恨私语啊，我知道这是得罪你的，我一直带着恨仇恨私语下，肯定得悲惨惨下到阴间，我得求神恩典把这恨拿走。单单拿走恨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有爱。所以这叫真正的饶恕。所以他一定会去求，因为他知道这个事不好嘛，他一定会去求的。而且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神真的把他拿走了，没有恨了，而且是有爱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的悔改。说悔改呢，不是忘记，悔改不是说忘了就算了，我就不算了，我就算了吧，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祷告结束。